那我们今天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相信这里面应该有一些的关系。那现在就是你需要好好去读它，你需要好好的把摸创世纪读过，然后呢你再来看读诗篇四十一篇，然后呢你把衰纪记读过，然后你再来读诗篇第二卷，然后把利未记读过，再来读诗篇第三卷，然后呢这个生命也这个民数记读过，读它的第四卷，然后生命记读过，再来读诗篇第五卷。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最后呢，果然整个诗篇150篇就打开了。所以为什么我特别选诗篇呢？我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弟兄姊妹说，那这里面有宝藏的。那现在要点就是说，你自己要去读圣经，你读了以后，然后呢你才能够看见他们果然是遥遥相对的。那不过为一个帮助弟兄姊妹呢，所以在这几次的聚会里面，我大概稍微点一下，然后呢弟兄姊妹你们回去仔细去读它。那么一面当然要把创世纪读通了才可以，不能光读一下就可以，你要把它读通了。读通的意思就是把它读得滚瓜烂熟。我永远不会忘记 Campbell Morgan 读圣经的方法。那么 Campbell Morgan 你知道他很会读圣经，被称作解经之王啊。我认为所有 Campbell 的书你都可以闭着眼睛买的。那么 Campbell Morgan 为什么是解经之王？为什么还有我顺便告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的读圣经一定要读神学院，讲的读圣经一定要懂得希腊文原文，读希伯来原文。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就是 Campbell Morgan 呢连正式的教育都没有受过，大学都没有读，不光这样连神学院也没有读。但是 Campbell Morgan 是大家公认的是解经之王。那他秘诀在哪里？他秘诀很简单，他告诉我们说，他刚刚得救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大概花了七年，他每读一卷书的时候，圣经一卷书他一定要读50遍。他说没读50遍我绝不拿起笔来做笔记，不读50遍我绝不看参考书。那今天我们难处在哪？特别你们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姊妹，就很简单，如果说是这个礼拜三我们要来查马太福音，那我相信礼拜二晚上你们一定很用功的，那么一定是家里看看参考书或者哪里的参考书，那么拿的都是拿什么马太福音解释啊，什么注解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圣经马太还没有读完一遍，根本不大懂，我们明天就去教导别人。所以难怪误人子弟嘛，你看看嘛，今天真正实在说来，这个在大学里面老师和这高中老师都是经过鉴定的，但是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帮助弟兄姊妹可以不需要经过鉴定，你看见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难在哪里，不只是我们自己不懂，我们想帮助别人，我们以为说拿点参考书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疏忽的地方。那 Campbell Morgan 不是 Campbell Morgan， 他做两件事。他第一，如果他自己要读圣经，他每一卷一定要读50遍，如果他讲一卷圣经，他讲那一卷以前他一定要再读40遍啊，这个就是这个人的特点。所以有人问他，你的秘诀在哪里啊？他用英文讲 sweat again sweat， 就是汗啊汗啊汗啊。今天我看见有人吃饭呢吃出汗来，很少看见人呢吃读圣经读出汗来，很少。我想什么时候你圣经读出汗来就毕业了，那就已经不错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东西可以去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 Campbell Morgan 的特点是什么？他一开始不是解释圣经，他一开始先把神的话听清楚。今天人还没有把神的话听清楚就开始解释，他太聪明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还没听完他就可以解释，那么马太福音还没有读完他就可以解释。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在哪里？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所以难怪我们神的话都不清楚啊。但是 Campbell Morgan 不是，所以呢他是个解经之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诗篇好好读过的话，那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最大挑战就是说，你先读这个创世纪，你把创世纪把它读得滚瓜烂熟。当然有的人要40遍，有的人记性好一点也是20遍就可以，专心就可以啊，不一定非要变数不可。后来有的弟兄姊妹也走极端了，在巴西有的人他真的就读了100遍，然后你问他什么他全部忘记啊，但那么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意思，这只是创记录就是了。这目的不是，目的就是说有的人记性差一点， 有的人记性好一点，那么记性差一点就多读几遍，记性不这个好一点少读几遍，要紧就是你要把神的话听见，起码创世纪你不要怎么解释，但是起码那几个重点你要把它点得出来，是不是？你不要读来读去说是主耶稣这个伊甸园那个禁果是苹果，那就是笑话，那圣经从来没有讲的苹果。所以如果你能读圣经读出苹果来，就证明你没有读圣经，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你看见吗？这个有啊，在美国就有啊。美国有一个弟兄，他开了一个这个，他有一个悬赏，他说你们在圣经里面能找到一个难处，我悬赏多少美金。后来有一个叫老师啊，地理老师写了封信给他，他说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中东的地理，那里不可能产苹果。他们这就证明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吃了苹果，这一定是错。然后那个地方写信回答他，请你告诉我全本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说亚当吃了苹果？没有啊。当然了，英文里面 Adam Apple 是指这个说的，那么这个是传说了。他们说是亚当这个吃一半禁果的时候神来了，所以啊他吐也吐不出来，吞也吐不下去，所以就变男人，就有了这个 Apple Adam Apple。 那这个只是笑话，但这个是不是圣经？这不圣经里面说的。所以我绝对相信弟兄姊妹，你真正读圣经，你不会读出三个博士出来。你知道这个圣诞夜的故事啊，今天我们常常看见圣诞节演话剧的时候，一定是三个博士。拿圣经从来没有讲三，圣经是讲几个博士。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差不多先生不能读圣经。你知道很多人差不多就可以了，马马虎虎就可以，不行。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你一马马虎虎，你随便把神的一点呢，从这点搬到那一点，那你就完全把神的话弄错了。你在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太太的太字，这个点在中间，对不对？你把那个太搬到上面就变成犬了，所以你不能说我的太太是我的犬犬，不行。你光是把这个点从这点点到那个点，那这就是举多数基础做的事情。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要紧在这个地方，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把它听清楚。所以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很简单，秘诀就是把神的话听清楚，不是要看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要紧就是有没有把神话听清楚。然后呢，你诗篇自己把它从第一篇读到41篇，再回过头再来读一遍，再来读一遍，再来读一遍，然后你一面祷告说主啊，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启示？到底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真的存了一个谦卑的心，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慢慢慢慢的里面你就会开始明亮，就开始举手。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读了这些圣经，他们我们今天骑在他们的肩膀上，那现在我们十分的肯定，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要明白前面41篇的话，你应该用整本的创世纪来解释它。那现在问题，人家问你整本创世纪讲什么，你回答不上。所以要紧就是到底整本创世纪讲什么，到底诗篇第一卷讲什么，然后呢你再来看这个出埃及记。那么首先你要问，到底你把出埃及读过50遍以后，你把它提纲挈领提下，你不要问怎么解释，你举个事实把它弄清楚，对不对？你举个例子吧，这个以这个出埃及记起码是分两段嘛，前面20章后面20章，对不对？前面20章是讲出埃及嘛，后面20章呢是讲到这个西乃山只做两件事嘛，一个什么呢？一个就是降律法，还有一个就是建会幕，就这两件事情。那么这里面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一定有他的目的。那么利未记也这样，利未记前面分一段，后面分一段，所以起头你不需要去解释它，起头你要知道到底讲什么。那么你看前面这一段很有意思，讲到最后讲到赎罪日，后面这一段讲到最后呢讲到禧年，那么这一定有它的意思的。但是你先把什么？先把那个事实把它记住，所以然后你才明白，哦，原来前面一段就是罗马书所说的因信称义，后面一段原来就是罗马书所说的因信称圣。所以你记得在利未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如果这样读圣经，哎，你看见吗？你这个立位就亮了。然后你再来读诗篇第3卷，从73篇开始读，一直读到一百 一直这个一直读到九十八九十九九八十九篇，那么好了，现在你里面明了，原来这两本书的内容根本是彼此解释，彼此照亮。所以现在你在这神的话里面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这是读圣经的秘诀。圣经的秘诀就是说，有一段神的话，如果你看不懂的话，你需要另外一段神的话来照亮它，不是用你自己的话来照亮它。所以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大胆的一个地步说，我来解释圣经，你一定解释不通的，你一定看不懂的。所以你再聪明，我们总得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工作的一个地步，你要知道说，神啊，如果有一段的话我看得懂的话，是因为有你另外一段话来照亮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如果你诗篇前面四十一篇不懂，那现在你知道说，现在需要神用整本的创世纪来照亮它。翻过来，如果你整本的创世纪不懂的话，你需要用诗篇前面四十一篇来照亮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彼此的照亮，那么你看见说，你不只是摩西五经明白过来了，还有呢，整个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也明白。那现在不光头脑上明白，你发现和我们属灵的经历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不光是让我们知识上有了长进，而且让我们在生命上在生命上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长进。那这个就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想这一次的目的，我就像好像抛砖引玉一样，那么告诉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金矿，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找。那么当然也许到以后，我想过了这两三次以后，我会告诉弟兄姊妹怎么去找，那么需要一些的工具来帮助，那这些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来帮助弟兄姊妹。所以但是要紧就是说，我们先大概的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印象。那么这个就是所以现在呢很清楚，就是说摩西五经是需要用这个整本的这个整个这个摩西五经是需要用这个大卫五经来解释它，大卫的五经也是用摩西来解释它。那这是一个隧道。那么这个隧道呢，很好，不过现在有一个危险，就是这两部分都在旧约。那么诗篇呢，我们知道是诗，这个摩西五经呢是图画，就是预表比方说那里的很多都是像逾越节啊，是预表基督啊，什么磐石也是预表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有一点的不放心，所以读圣经不要紧，要紧就是你一定要把你自己脚呢放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注意到新约。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诗篇呢会不会啊和这个新约的哪一部分呢也是遥遥相对，那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又可以找到一个隧道，那个隧道呢可以从诗篇一直通到新约的。那么新约的特点在哪里？新约是用文字的叙述，新约的真理呢是非常稳固的。所以如果在那个根基底下，那么我想你对于诗篇呢就应该会有更深的认识。那么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找那个隧道到底是什么地方。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得出来，这个整个是一个整体，你就不会担心说，如果你光是读图片跟读诗这一对照，会不会你的脚站得不稳。那么感谢主，如果你读的新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想在今天这个要结束以前，我很快的稍微提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么下一次我想我们就深入的来看这个诗篇一百五十篇，特别是第一卷，我们要特别来看你怎么从创世纪来看这个诗篇第一卷，或者怎样从诗篇第一卷来看创世纪。我想这是特别下一次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靠着主的恩来再往生。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个概念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让大家里面有很清楚的把握。那么现在我们为了讲的新约，我想我稍微稍微远一点，我要再讲的快一点，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跟得上。你知道说这个旧约跟新约啊 实在说了，旧约三十九卷，新约二十七卷，他们是彼此相对的，是彼此解释的。那么旧约呢，我们知道最前面的是摩西五经，新约最前面的是四福音，像五经跟四福音呢是相对的。那摩西五经讲律法，四福音呢讲恩典，这个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很清楚，你知道这两部分是彼此相对的。那么在律法底下的人他们怎么过日子，或者在恩典底下的人他们怎么生活，所以现在你就有了旧约的什么，你就有了旧约的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那那一段我们知道都是历史书，那个历史书就是告诉你说神属地的子民怎么过日子。那么然后这个新约也这样，新约有一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告诉你说这些蒙了恩典的人他们在地上怎么受圣灵的带领，所以有了圣灵的行传也有了使徒的行传。那么好了，这个就是历史使徒行传，所以有历史书和历史书，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这个以色列人呢不光有历史，以色列人他们也有前途，所有的这个埃这个我们知道说世界上的其他的民族，比方说像希腊人啊罗马人，他们呢都是为火回头看来看他们光荣的过去，但是只有以色列人呢他们把他们的光荣放在前面。